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叙利亚库尔德人将和叙利亚自由军的武装人员在保卫科巴尼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尔多安总统星期五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准许1300名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人士通过土耳其的安全通道前往被困的科巴尼。但是有报道说，一个主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民主联盟党的领袖告诉路透社，还没有达成协议。路透社援引民主党联盟主席穆斯林的话说，他的组织已经与叙利亚自由军取得联系，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人员保卫科巴尼的战斗已经进入第二个月。因护理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两名美国护士已经痊愈，而另外一名美国埃博拉患者则促使纽约市及周围地区采取了新的隔离措施。美国德州达拉斯护士尼娜·范在当地一家曾治疗首位在美国确诊的埃博拉病患的医院工作，她星期五出院，并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接见。奥巴马在白宫拥抱了刚刚从华盛顿郊外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出院的尼娜·范。卫生官员说，另一名正在接受治疗的达拉斯护士安博文森身上已经查不出埃博拉病毒，但是他们说目前还没有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出院。另外，新泽西和纽约州的州长星期五宣布，所有进入美国的游客，只要他们接触过西非埃博拉患者，就将被隔离21天。马里卫生官员说，一名最近从邻国几内亚回国的2岁女童死于埃博拉病毒。这名死于星期五的女童是马里首次发现死于埃博拉疫情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名女童和她的家人在乘长途汽车在马里旅行期间接触了许多人。官员们警告说，许多人可能面临埃博拉疾病的危险。外交方面的消息对马里防疫扩散的准备工作表示担忧。马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博拉疫情目前集中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三个国家，目前已经有4900人丧生，欧洲和美国也出现零散的病例。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用冷战言辞指责美国试图统治全世界。普京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表示，冷战所谓的胜利者们打破了他们所说的传统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国际体系。他说，华盛顿试图以单方面发号施令或者法令的方式引导全球，这是在冷战时期莫斯科喜欢用的说法。普京把他有关西方政治野心的观点和乌克兰危机局势联系在一起。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应该对乌克兰发生的国家政变负责。政变，这是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今年年初，亚努科维奇被民众的抗议潮赶出了基辅。普京说，这导致乌克兰陷入混战和内战，造成了巨大的伤亡。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执政以后首次出访旅行，他要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宗教参拜的诺言。加尼办公室星期六说，他将前往麦加参加举行小型的朝觐，这种仪式可以在全年的任何时间举行。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关系只能进不能退，他希望在任内顺利完成两岸货贸等 ECFA 后续协议，也盼望两岸尽快签订机构互设的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今晚7点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 b e g， beg， 要求，乞求。
exhibit， e x h i b i t， 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 S C A P 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 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儿要开个通宵呢， 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 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 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voanews.com。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叙利亚库尔德人将和叙利亚自由军的武装人员在保卫科巴尼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准许1300名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人士通过土耳其的安全通道前往被围困的科巴尼。但是有报道说，一个主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民主联盟党的领袖告诉路透社，还没有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人员保卫科巴尼的战斗已经进入第二个月。在伊斯兰国，这个超激进组织今年九月在离土耳其边境几公里的地方发动攻势以后，安卡拉加入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因护理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两名美国护士已经痊愈，而另外一名美国埃博拉患者则促使纽约市及周边地区采取了新的隔离措施。美国德州达拉斯的护士尼娜·范在当地一家曾治疗首位在美国确诊的埃博拉病患的医院工作，他星期五出院并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接见。奥巴马在白宫拥抱了刚刚从华盛顿郊外的国立卫生院出院的尼娜·范。卫生官员说，另一名正在接受治疗的达拉斯护士安博文森身上已经查不出埃博拉病毒，但是他们说目前还没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出院。另外，纽约和新泽西的州长星期五宣布，所有进入美国的游客，只要他们接触过西非埃博拉患者，就将被隔离21天。他们说，星期五抵达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机场的一名妇女已经被隔离。另外一方面，马里卫生官员说，一名最近从邻国几内亚回国的2岁女童死于埃博拉病毒。这名死于星期五的女童是马里首次发现死于埃博拉疫情的病例。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用冷战言辞指责美国试图统治全世界。普京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表示，冷战所谓的胜利者们打破了他们所说的传统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国际体系。他说，华盛顿试图以单方面发号施令或者法令的方式指导全球。普京把他有关政治野心的观点和乌克兰危机局势联系在了一起。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应该对乌克兰发生的国家政变负责。政变致使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普京说，他不认为乌克兰现政府有通过对话解决与东乌克兰分离分子冲突的任何意愿。路透社星期五援引北约部队高级指挥官、美国空军上将里德洛夫的话说，仍有一些俄罗斯军队滞留在乌克兰境内。美国和其盟国对俄罗斯三月份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支持东乌克兰分离分子实施了制裁。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执政以后首次出访，履行他要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宗教参拜的诺言。加尼办公室星期六说，他将前往麦加举行小朝觐，这种仪式可以在全年任何时间举行。加尼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还将会晤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其他官员。加尼在他举行就职典礼时承诺，他的首次总统出访将前往沙特举行小朝觐。这种小朝觐是相对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正式朝圣而言。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关系只能进不能退，他希望在任内能顺利完成两岸货贸等 ECFA 后续协议，也盼望两岸尽快签订互设机构的协议。马英九星期五在会晤外国友人时说，台湾没有让两岸关系倒退的本钱。他说，过去他执政6年期间最重要的意义是找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道路，要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走下去。马英九表示，任内希望两岸结束货贸协议的谈判，目前两岸还有78000项货品要谈。他强调，希望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能够尽快通过，目前并尽快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重点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出台令外界震惊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反腐败局，法院独立于地方当局，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等。这次会议的关注点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篇有关18届四中全会的介绍。据报，中国共产党高层将在本次四中全会上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有分析说，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法治列为首要议题。在长期冷落个人权利之后，中国或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10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忠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破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忠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大伙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都不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这个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这个四中全会呢，是据说是这个法治是它的主题。那么我们在解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发现呢，它其实也是可以产生歧义的，就是这个意义之一呢，可能是说它要一线执政，那么一线执政就是用法律来限制权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可能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依法治国，就是说对于下头的这个统治，就是说从上层对下层的这个统治，那么强对弱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和平先生，
四中全会大家给有一些人给了一些比较肯定的这个评价或者是一些期望，我认为恰恰相反，四中全会将发出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依法治国。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利用法律的治人，和维稳的政治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他不会去纠正现在的党的司法的分家干涉，也不会纠正维稳高于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治原则，而是用法律的名义来更所谓的这个这个来更有力的来去治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以法治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即算是依宪治国，它这个宪法也是在一等非常糟糕的没有真正反映民意的和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只是反映了中共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利益和权力的一个宪法。那即算是这样一等宪法，也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执行。所以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词所诱惑，而应该指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政治上更倒退的一个信号，因为它是以法的名义来治理这个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所以任何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在过去几个月中间有很多异议分子像刚才我们报道里面听到的，在平常是不会受到这个司法处理的，但他现在用司法的名义对你进行惩罚。所以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不是一个进步的信号。
张立凡先生，我们刚才听到和平先生他的反应是比较负面的，最近呢，我看到了习近平今年年初在这个政法委的一次会上谈到，现在依法治国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所谓执法不严或者是胡乱执法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你在您看来，这次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有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在里面呢？
现在其实依法治国这个概念
应该说是提出来可能已经有30多年了。
嗯，
当然一开始的说法这个是在这个81年这个11届六中全会就提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到82年12大这一条写进党章，然后这个依法治国，严格讲啊，这是一个先声。然后具体的提出来是这个15大的时候，97年就提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再追溯早一点也是可以，89年江泽民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他首先把这个法治的治用了，原来是用制度的治，后来他用了这个治理的治。那么15大16大现在我想这30年啊，这个从81年算起30年，如果从这个15大算起来，现在也也有这个17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当时的中年人都变成老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等来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呢，我对此就是刚才您所提的那个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我认为这个不属于依法治国的范围，这个可能是依法治警或者依法治理这个法律系统。就法律系统本身它守不守法，这些警察守不守法，法官守不守法，我觉得可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就还要追究到什么问题，就是党委来这个办案，这一套东西，这套老传统都没有变，现在还是党大于法的情况下，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是很成疑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期待，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首先就是我个人按照这个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希望能够给我恢复，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说一句话就把我的言论自由给消除了。如果能恢复这一点，那么可能我还能有点信心。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也有一些传说呢，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将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的这么一个行动，会不会有这么回事？您听到什么？
这个大家都是在这样猜，那么这种猜呢，也都是一些推理。那么觉得这次我也有这样的猜想，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开除周永康的党籍，可能会把他移交司法处理。但是我觉得周永康的问题其实没这么简单。如果说仅仅是按这个处理薄熙来和其他原来处理陈希同、处理陈良宇的那种模式，说是只是清算一下他的这些个贪腐或者某些个刑事问题，我觉得不足以体现依法治国的这种决心。要是要处理周永康，就首先要清算周永康他在他的任期内是怎么破坏中国的法治的，是怎么使中国的法治出现倒退的。我觉得不清算周永康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你治理能力，你有治理能力吗？如果连周永康的问题都不能清算的话，我认为治理能力也谈不上，治理体系也建立不起来。谢谢。
是的，是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外界所传的这次的全会可能就周永康案件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开除他的党籍，然后交由司法系统来处理，你怎么看这个前景？
周永康和陈其同和陈良宇的这个补写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刚才讲的前面三位呢，他们是当时哈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所以按照党章呢，必须要通过全会这么一个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和公报。那么周永康虽然他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在党里来讲，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当然你党的前会可以来通过周永康这个案子去达到某一点警示性的作用，但是在党的党章来讲呢，看不出必须要通过一个前会来开除他的党籍。当然就是首先要开除他的党籍后呢，进行他的案件移交司法审判的时候呢，之前中纪委应该有一个报告，现在中纪委的报告会不会在这个前会上做出来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党里来讲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说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所以要通过前会来处理，而陈其同、陈良宇和补写来是必须要的，周永康是在一种可以和不可以之间，所以这个要值得这个关注。当前刚才讲的很对，其实周永康本身有没有贪腐问题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周永康的整个朋党和朋党对整个后面所依靠的这个政法系统对中国司法的混加干涉，到至今为止并没有改变，而且通过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我们也并不预期这个党对司法的干涉会减弱，恰恰相反，四中全会会加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抓一个贪官意义真的不是很大，而且周永康已经拉下来了，这个人们的期望值也降低了。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的意思呢，这个跟那张立煌先生的差不多，张立煌先生的表达的呢，跟我的表达差不多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人的水平啊还远远呢不如美国人的水平，你好像那过马路一样是吧，那个中国人你看到那个红灯就照闪了，那美国人呢他就停下来就不同，所以呢你说那个要那个宪法来治国以法治国的事呢，还是呢我按照我的看法可能还是到2014年的差不多，可能实现的差不多。
嗯，
就好像我们那么一出生，我都56年出生的啊，就是说一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解放台湾嘛。
嗯，
30年的8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要让他反腐败啦，搞到现在越反都要败啦。
嗯，
这个时候什么治的时候呢，现在法治治也是一样，我看还要治100年。
好，谢谢。那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我的亲属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说，他跟我讲就是说，其实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的是楚安平先生，他当时给毛泽东提意见嘛，说是反对党天下思想。其实。就是楚安平先生当时就是处理好，到中共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可惜讲的太早了。就是说，这个法现在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嘛，这一点应该承认这是个普世价值。但是那个只有法治没有民主，说是当年反右的悲剧就是讲法律了，对吧？没有民主，说这个法治是不会巩固的。说至于说。这个18大四中全会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依法治国毕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必须在法治的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如果是没有民主，这法治立法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正确的法律，也可能是有缺陷的法律，还有发扬民主，如果有民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搞什么反右派，是不是？就这个民主和法治是缺一不可的。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啊，掉线。好，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在中央的这个军委、军事、军界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人事的变动呢和调整？
军委的这个调整呢，是要通过全会这个通过的、认可的，所以这一次呢，很有可能进行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调整。那么现在大家比较人们的关心是几个人物，一个是这个张耀霞，现在的总装备部部长。那么之前的这个总装备部部长曹光全也曾经呢升为这个镇江军委副主席，所以张耀霞这一次成为第三位这个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是这个习近平所依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将领，因为他的出生年龄比较偏大啊，64岁了。第二个人物大家熟知刘源，那么海外这个媒体和这个一些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广泛的流传，说刘源呢有可能升为这个军委副主席。那我们一直以来几个以来我们的分析来看的可能性非常低，就第一个就是镇江军委很难来谁是四个副主席，第二个是刘源现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委员都不是，第三个是刘源是从地方上一个他的党，因为他家庭的背景而成为所谓的解放军的上将，是因为他这个打了这个腐败的这个谷正山，实际上他个人权力的腐败并不亚于这个谷正山。你想一想，谷正山是一个平民子弟，要多么辛苦的去贪污受贿，多么辛苦的去吹牛拍马屁，哎，刘云什么都不要做就成为上将了，这样一个上将去打一个中将本来就很荒谬的，所以他在还觉得他的正是因为他个人的在军队的这个资历不深，所以他能不能升为军委副主席，军内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因为他有一定的声望，而且呢他有他的家庭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可能性啊，就成为这个镇江军委委员啊，而不是军委副主席。如果是镇江军委委员来兼任啊这个镇江军委纪委书记的话呢，就意味着军纪委呢会单独出来。现在军纪委书记是窦金才，书记是窦金才，是镇江这个四总部之一的总政的一个副主任。那么如果刘源在这次上能够升为镇江委员，那就意味着镇江军委的纪委呢可能是独立去整政治部啊，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垂直的一个新的机构，就是提升他的这个地位。第三位就是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总参谋长现在的这个黄鸿飞有没有可能性呢换下来，因为一直传说呢黄鸿飞并不是被充分信任的一个总参谋长，那总参谋长呢就意味着是未来军队的新军委副主席，比如说是九大，比如说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从目前来看蔡英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这个人事还是有一些变数，唯一现在能够比较肯定的是张耀霞这个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为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蔡英挺会不会成为总参谋长还要值得观察。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您好宝生。
您好宝生。
您好宇宙。我觉得我有两条建议，就是怎么提高老百姓的司法意识。第一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要增强普法教育，把这个法律课放到中小学里。现在小学就是四品课、思想品德课，中学呢就是政治课啊，这些都是不利于培养新一代公民的。一定要在中小学里面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把它纳入一个主修课。第二个就是怎么实现司法的独立呢？我详细的看了一下，这次司法改革说是要在县市一级有那么5个试点，实现县市一级的司法跟当地这个行政官员脱离，也就是说县长和市长呢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后不会引起什么大的乱子来。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县长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市长，比如说中卫市的市长，跟这个是跟内蒙古的乌海市市长，是不是能够乌海市的司法官员和这个中卫市的检察院院长还是什么法院院长对调一下，这样的话真正能实现独立。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的全部内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